各位牧长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今天又来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崇拜神。那今天我的题目是负伤的治疗者，可能大家听到以后不晓得我要讲什么。一开始我先问一下各位，我们为什么会遭患难受苦难呢？我们为什么会遭难受苦难？对，刚才我们的诗歌在起因经文里面都有讲到。当然了，其实我们为什么会遭受苦难有很多不同的解释那么很常解释就是说，我们为了不是温室的玫瑰，所以我们必须呢要受一些风吹雨打日晒，所以说让我们更加的健壮就像玫瑰一样，你只要是在温室里的玫瑰一移到外面去，马上玫瑰就会出问题了就凋谢了。那当然呢，刚才我们起因经文里面是受苦有益我们说为什么神要我们受苦呢？因为让我们得到益处。这里面也是讲到，很多的时候这些苦难的来临是神允许很多时候发生的。譬如说我们有时候出了车祸，其实我们都很守规矩，但是呢神是允许这个车祸发生。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都会告诉我们，车子虽然损坏了，但是什么，我们人没有受伤。那么当然的话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原因就像约伯记里面就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我们受苦难的一个原因之一是什么？是什么？撒旦魔鬼的攻击，没有错。就是约伯是一个正直的人但是呢，撒旦魔鬼呢，就在地上天上游来游去。有一天他就到了天堂去的时候，告诉那些神，他说：“为什么约伯这么正义呢？为什么？你试试看，让他受苦，他立刻就怎么样，他就不会跟随你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苦难可能是神来考验我们的信心。但是今天我们的经文，马上会读的经文，是保罗提供了一个我们受苦的原因。这个原因是很特别的，他说我们受苦难的是怎么样呢？我们会得到神的安慰。但得到神的安慰以后，我们要去帮助别人。原来在保罗的神学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受苦难，我们会得到神的安慰，但是他提醒我们，我们得到安慰以后，我们就开始要去帮助别人。我们来先读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11:3-10我们一起来读。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的是 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将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就必得安慰。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西亚西遭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离开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然救我们，并且要我们指望将来要救我们。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话语，你要我们受苦难得安慰以后，我们去安慰别人，祈求你带领我们，你的话我在我们当中来运行，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哥林多后书呢，是保罗在主后56年到57年所写的。那么很多人呢，其实蛮喜欢哥林多后书，尤其是第一章，因为第一章里面一开始就说到了一样，我们在患难中我们会得到安慰啊，这个就让我们得到很大的安慰。我们呢，要以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受苦的经历，去安慰遭受各样患难的人。这个是哥林多后书啊，它主要的一开始的目的。那当然，后面哥林多后书也是提到了奉献的问题，也是保罗来那个辩护他自己是使徒的身份啊。那么第一个哈，得安慰以后要安慰去遭患难的人啊，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我问一下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患难过？有没有有苦难过？可能都有吧哈。那么在患难之中呢，刚才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神就安慰我们，但是神不要我们白白受这些苦难，他要我们呢，我们受了苦难，神会安慰我们，我们得到安慰以后，我们就要去安慰别人。这段话就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激励。那一般来讲哈，你只要有遭受苦难遭受患难的人的话，当你去安慰别人的时候就怎么样，就更加有果效。我想我们大家都蛮清楚的，譬如说有忧郁症的人，忧郁症现在其实是很普遍一个现象，在国内20%-25%人一生里面都会有忧郁症过。尤其呢现在在国内那个教育的制度之下，所以说得忧郁症人的年纪越来越轻，因为他们呢早上6点钟、7点钟起来就到学校去学习，一直到晚上还要加课补课，9点、10点才回来。那为了要考高中或是高考，所以说很多人很自然在那个高压之下、压力之下，他就患了忧郁症。我们都可以，有些人可以知道，国内其实包括台湾包括全世界都一样，因为忧郁症的关系，那些学生很多怎么样，最后怎么样，自杀身亡。所以你看呢，很多的学校里面都有很严厉的那个铁网啊，把这个不让那个学生 随便可以跳下去。那么这边讲到了，当你有忧郁症，你曾经有忧郁症，当你得到医治，神安慰你的以后，当你去安慰那些忧郁症的人，你就会更加果效啊，你会很清楚地讲出来忧郁症的一些什么问题。很抱歉，我没有患过忧郁症哈，我的确不太知道。我曾经听到一个孩子说哈，学生，他是大学，他说忧郁症的人啊，每天啊，心里面都不得的安静，不得的平安，很多的时候他们脑子会有一个话出来，你就自杀吧，你就解脱了。所以当这种人走过忧郁症以后，假如是他在教会里面，在同学之间遇到有忧郁症的人，他怎么样？当然就比较容易去安慰他们。他们不会说，一般来讲，我做牧师的，假如是说会中有忧郁症人，我第一个就会说什么？我就会什么？看医生哈。啊，忧郁症是一种生理的问题，是荷尔蒙的改变，所以你要去医生，假如叫你吃药，你就要去吃药了。第二个什么？你要多读圣经，多祷告。啊，这是我们的标准答案。但是我们其实不了解忧郁症里面他的人的心理的状态。但是有忧郁症人，他就可以触摸到这些忧郁症人心理的情况。那么呢，我们也是说现在癌症越来越多哈，就很多人都犯了癌症。我最近听到有几个癌症，我心里非常的伤心啊。一个教会的一个长老发现了胰脏癌。你们都知道胰脏癌、肝脏癌是很厉害的，四个礼拜就过去了。我又听到另外有个长老也是一样，他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发现了，因为有胆结石的关系，他就去医院去。到医院去呢，医生完毕以后说，你要做个切片检查，切片检查一出来胰脏癌。各位，四个礼拜又过去了。所以说有癌症的人，当然有一些姐妹曾经有犯过乳癌哈，现在都已经康复了，真是神的特别的恩典。所以说当教会你听到有人有癌症，有癌症，你就比较容易能够去来安慰他们。为什么？我也说我没患过癌症，我真是不知道癌症的时候那痛的是多痛，化疗的是有多痛啊！我也不晓得哈，我真是不晓得。假如是我现在在牧养，我在牧养教会，又在下面我是神学院的老师，学生说有癌症，我真是不太知道怎样去安慰他们。有一些失去亲人的人，可能你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失去亲人的经验，可能是很久以前，可能是最近。我在台湾因为我出版书嘛，就认得了一个出版社的社长。有一天他到医院去检查，就没有再回来了。所以对于他的师母而言的话，他是感觉是不可相信的。因为你知道失去亲人的人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没有死啊，不可能的，他昨天还跟我这么在这个说话啊，怎么可能他会真的去死呢？第一个就所谓 denial， 就是拒绝承认。第二个怎么样？才慢慢久了以后才会愿意接受，接受以后再怎么，下个是什么？很抱歉，你声音大一点啊。对，愤怒就是抱怨，抱怨神了哈啊，抱怨神。 说神啊，你为什么让他走掉？很多时候怎么样，抱怨自己。我有一个牧师是我的属灵长子，他走掉以后，他的师母就告诉我们，哎呀，这个牧师啊很喜欢吃什么肯德基 fried chicken 炸鸡啊，啊，因为炸鸡好吃很香嘛，他就不让他的先生吃炸鸡，结果呢先生去世了啊，他就后悔啊，哎呀，我的先生只想吃个炸鸡，我为什么不让他吃？所以说一个失去亲人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我们参加追思礼拜，哎，我们参加的时候的确是很悲伤，但是不要忘了，当我们走出追思礼拜一个礼拜以后，我们事情没有了。但是失去亲人的人，他可能要一年两年三年甚至四年才能够恢复过来。所以说假如是有一个亲人，有人在教会有亲人去世的话，失去亲人的人更加能够帮助别人。这边我们讲到啊，有经济困难的人啊，有那个事业下岗的人，都是一样。在现在的 AI 时代啊，我们都知道 AI 那个人工智能制造了很多的工作，但是也把很多人的工作拿去了。高科技在那个硅谷里面，很多原来在高科技公司的人下岗了，因为不需要他们了，啊 ，AI 都可以处理了。你们知道，你们每一次打电话到航空公司、到什么银行，里面很多都是什么，都是 AI 的人了哈。所以说，很多以前的那些收听这些服务员都不需要。所以说，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很多人会下岗。问题是假如你遇到一个下岗的人，你怎么样去安慰他们？我认得有个弟兄啊，他下岗以后一年后才找到工作，他找到工作就跟我们做见证，他说我在这一年的时间我沉静下来，然后我常常到海边坐着石头去思想我的人生，去思想我跟神的关系。像这些的经历，可能很多人我们人都没有这个经历过，除非你下岗的人，你才会有这个经历哈。这边有一本书叫《负伤的治疗者》啊，《负伤的治疗者》呢，里面它的主题是当代牧养事工的审视。英文是 The Wounded Healer Ministry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就是在现代的时候我们来怎么做牧养，用医治来牧养。那个作者可能很多人都蛮熟悉的，叫做卢云，他是一个荷兰天主教的神父，他英文名叫 Henry Nguyen 啊，他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可能很多人都很喜欢他写的书。在这本书的封面里面这么讲到，身处失常的世界，面对无根和绝望的一代，牧者和信徒的领袖，教会的领袖，如何助人在这迷惘乱荡中找到释放与盼望之路，接触创造主。深受寂寞创伤的牧者和信徒领袖，如何化自己的创伤为治疗力量的泉源？各位弟兄姐妹，他就说到我们现在身处的是个什么时代呢？是一个失常的世界，我们面对是一堆无根的人，年轻人，他们无根。然后我们在教会的领袖，我们怎么样来帮助这一批人，帮助这一批迷茫在乱荡中能够找到什么释放与盼望，然后能够来接近创造主，当然信主哈， 可能他们并不信主的，你怎么样让他们能够来认识我们的造物主？更重要的是，我们教会的领袖，我们的牧长、传道、长老啊，我们怎么样化我们自己刚才我说的创伤，变为我们医治力量的泉源？这个话就是很重要。另外，下一章，啊，下一章，OK， 好。所以他继续写了一个很重要的经文，他要用我们自己的伤口去服侍别人，羞耻的泉源就变了医治的源头，我们就成了什么？负伤的治疗者。所以今天我呼吁各位教会的领袖们，我们要用自己的伤口去服侍别人，那么的话的羞耻就变成了医治的源头了，我们就成为负伤的治疗者。那谁是负伤的治疗者呢？我想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主耶稣嘛，主耶稣他降世为人到这世界上，一生都很卑微，他最后上了十字架为我们罪而死，为我们罪而死，然后他复活了。他复活的时候，很多的门徒啊都不相信，特别不相信是多马。有一个他的十二门徒里面有个多马，有一次在耶稣在那个他的门徒里面显现的时候，多马他不在，所以后来多马来了，耶稣也在，其他门徒也在，多马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相信主耶稣复活了，除非是什么呀，我可以探入他手上的钉痕，我的手指能够插进他腹部的枪伤，我才能够相信。结果呢，主耶稣就告诉多马，多马你过来，你试看用你的手指触探我的钉痕，我的枪伤。结果呢，多马真的是做了，我不晓得是真的是探了没有，他就立刻跪下来，我的主，我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带着钉痕，带着枪伤来服侍我们，他医治我们啊！他不是说我他自己没有任何的经验他就来做这件事情。那么很重要的是，他自己都有这一方面的经历。所以说我们说我们要成为负伤的治疗者，我们面对的是受伤的一代与迷失的人群。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在 AI 的时代，我们在那个手机的时代，这一群的人呢，他们常常用什么是 TikTok 小红书，那个台湾来的是 Facebook。 所以说这一批人呢，这就是所谓的后现代人呢，他象征是什么样呢？他传统的价值已经并不存在了你说以前很多的那些我们所谓的价值观他们不存在的，他们只求现实，现实是怎么样他们就接受怎么样。同时呢，他们的真理他并不像我们一样，我们说真理是从 圣经而来，是从神而来，他们的真理从哪里来呢？微信怎么讲，小红书怎么讲，他们看完以后就认为这个是真理了啊，已经没有说从那个教会绝对神的那个观念来看到真理。同时这种人因为他没有真理，没有价值观，他是没有根的。很重要的，这批人受到的苦难你会觉得怎么样？会比我们受到的苦难更加什么？更多嘛？因为他没有信仰啊，他受到苦难的时候不知道去哪里，他受到苦难的时候不知道去哪里求，不能得到医治。各位弟兄姐妹，这一批人你觉得他们会不会追求属灵？当然会嘛。在美国你们看到很多人都是说他们非常的追求什么 spiritual， 好 yoga spiritual， 有很多的他的坐的地方去什么新纪元，他们都是在追求所谓的属灵啊。当然他的属灵跟我们的属灵不一样，他们也是要追求什么永生。你不要以为他们并不追求永生啊，他们也要追求永生。问题是他们在追求这些东西，医治无门，找不到医治的地方，找不到永生之道。所以说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一批人，其实就是保罗所讲到的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一批人是怎么样的。下一章，所以说我们面对这一批人很需要有牧者心肠的教会领袖去帮助他们。一般来讲，我自己做牧师的，我很多的时候呢，我看到那些在下面很叛逆的无药可救的年轻人，我怎么样？我秀头就过去了，为什么要去管他们呢？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些人，我们很多的时候会很绝望而退缩，我就说我就不要去理这批人。所以我们更重要，我们就说这些人问题太大了，他的情感的问题太多了，我不要卷入他们的情感世界里面，我不卷入他们情感世界里面，我不是就很舒服了吗？但是负伤的治疗者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主动的去拥抱这一批人，我们要主动的去帮助这一批人。很重要的是，这个是我们的一般的看法可能有点不同，用我们自己的伤口去来服侍别人。所以说到这边哈，我常常就说一件事情，我们做教会领袖的人，我们要适当的怎么样，要适当的什么透明啊，适当的透明。我们有时候听到传福音的时候啊，有人说我现在主以后我就怎么样，我不再悲伤了，我不再生病了，我工作都没有问题了。像这种的福音我们说是掺水的福音，下面人怎么会听？很多 那些慕道友一听，我做不到这样，我为什么还要去信你的主？所以说我们要开始要讲一下我们适当的后名。什么适当的后名？我常常是说，我从来不会告诉我的弟兄姐妹我跟我的师母之间没有任何的冲突的，我不会告诉说我们不会有争吵的，当然还是有嘛。所以说我常常就说一句话，我是广东人，我的太太是湖南人，我们吃的方面就已经出问题了啊，我喜欢吃清淡的，他喜欢吃辣的，吃咸的，那我们就开始会有争执啊！啊，你不要告诉说，哎，你我成为牧师我就没有这些问题了， 啊，当然是好很多了哈。啊，以前刚刚啊还没信主结婚的时候，为了事情争吵的不可开交。那今天怎么样？我们互让一步嘛。我现在可以吃点辣的哈，我的师母也会烧的菜，不要那么辣啊，所以我们就开始可以在一起啊。那么教导小孩都是一样，不管你是牧师，你是传道人，你是教会领袖，你对你教导孩子的方式还是不一样。弟兄跟姐妹就是不一样啊，那弟兄跟姐妹就是不同啊。弟兄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很忙碌，在工作很忙碌，平常没有时间来管孩子。等到孩子的成绩单来以后，80分、85分，哇，我们都做分析的威严就发出来了。你怎么拿到这个这么低的分数啊？所以说这些的东西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短处，所以我们要必须适当的透明。当然透明以后你要告诉什么，我今天我变得没有这么大的坚持自己的，因为什么？我信了主，因为主耶稣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适当的透明来讲做，是我们所以会改变，是因为主的关系，是上帝的关系。这样子的话，我们牧道友才会愿意信主。他知道他有困难，但是我们靠着主，我们可以来能够我们生命可以改变啊。我常说神能够安慰别人，但是呢神怎么去安慰人啊？你就说我们祷告就得安慰，没有错啊。但是很多时候神安慰人是借着人，借着你跟我去安慰他们。就像刚刚我也讲过了，你曾经有说过这些病痛，你可以去安慰别人。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成为神的安慰者。我是做牧师的哈，我想在座位有前牧师，有刘牧师，有很多其他牧师，还有长老，你们都知道做牧师有时候不难，就是很难的。我曾经就是我工作下来以后啊，就开始去读神学，读神学去开始做牧师的。做牧师的时候呢，我的属灵长者啊是雨立功牧师哈，雨立功牧师，所以雨立功牧师告诉我啊，你到一个新的教会去怎么样？萧规潮水，3年以后不要去改变教会任何东西，教会怎么样你就怎么做啊！不要像我以前认识一个牧师，一到了教会，他把诗班全部换掉，自己来做诗班的指挥了。那我当然就是按照于牧师的3年萧规潮水不改，等到第4年第5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教会只有我一个人啊，又没有长老，所以我就开始提出来，我们可不可以安立长老啊？不然的话一个人牧养教会啊，100多个人150个人左右很辛苦。结果怎么样？开会了怎么样？第一个，我们的规章里面没有说要安立长老，所以不能安立长老。第二个，你要安立长老，我们没有人想要被安立长老。所以我后来就感觉到可能这个是真是我时间需要离开教会了哈。第5年我就提出来了，我说离开教会了。各位你知道吗？离开教会的牧者传道人都会受伤，你们知不知道？受伤更重的是什么？很多会众很受伤。所以我离开的时候，有一批的会众说，哎，我们要来联名签署，告诉那个长执会执事会啊，说留下牧师。我就跟他们讲说不用了哈，你开始发动这些，万一执事会并不同意，我不是没有面子吗？同意了，我也不想再继续待了嘛， 因为已经这么久了，同时这个教会我觉得不会改变。完毕以后开始会感觉到受伤，我开始呢做了一个事工，因为弯曲啊，各位，有一些教会有一些牧师离开了，各种原因不同，有些牧师他是创会的牧师，最后被请走了，啊，有个牧师呢，他礼拜一到礼拜五做邮差，礼拜六做邮差，礼拜天是牧师，后来也被请走了。有个是原来主任牧师，后来教会年轻人慢慢长大，他也被劝走了。我那个时候我就做什么，我开始这些啊，一个一个，我跟他一对一的吃午餐，啊，我们聊聊天，来说说心里的感受。其实我没有做什么，但是不管怎么样，受伤得到医治，啊，我自己有这一方面的，啊，因为冲突在教会都会发生的。我其实回头来看，我真是应该成立一个受伤牧师的团契啊，啊，这样子的话哈，我们在。我觉得湾区很多的牧师哈，里面有些牧师心里可能会有些感受哈，会有这方面的感受。所以说安慰也是福音，这边讲到我们受患难呢，是要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常读圣经的时候，假如有一个平行字出现的时候，里面讲到安慰拯救，得安慰得拯救，原来得安慰也是救赎，也是得拯救。保罗就在这边提出来，安慰就是拯救，安慰也是福音，好，安慰也是福音。那么呢，我们看到刚才保罗所讲的，我们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恩是怎么样，他曾经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然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原来我们得救不是说我们信主得救那一刹那，而是说我们以前的罪得到赦免，我们现在的罪也得到赦免，未来显而未现的罪耶稣基督还要赦免我。这个是对我们的救恩是何其的大，何其的宝贵。所以说我就把那个字改了一下哈，耶稣基督的安慰，耶稣曾安慰我们，现在仍然安慰我们，将来还要安慰我们。我们得安慰，我们以前的苦楚得到安慰，我们现在仍然得到安慰，将来还要得到安慰。安慰原来也是福音的一部分啊！所以说我们传福音可以从医治跟安慰开始。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各种不同的方式啊。讲到这边，我就正好来介绍我一本书啊。我最近写了一本书，叫《耶稣应许布道法三节经文传福音》。我带了一些书啊，放在林长老跟那个刘牧师的手里。这一本书主要是针对现在 AI 的时代、手机的时代，你怎么样传福音？因为这一批人呢是怎么样？这一批人怎么样？以前我们说，哎，你没有半个小时四十分钟，我跟你讲讲传福音。现代的人呢，他看视频只看多少，三分钟。各位你知道，我也喜欢烹饪哈，我每天烹饪怎么样烧蛋炒番茄嘛哈，我开始就去视频，一看视频超过五分钟的视频我绝不看了啊，五分钟以下的视频我就看。所以我们是现代人都是这样子， 你问他你有没有三十分钟给你，没有。但是这么就说一开头怎么样，你有没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我跟你讲讲三节经文，哦，送你三节经文。他们会说什么？95%的人都说可以。你有没有20分钟？没有。你有没有几分钟？我有。所以说你坐下来15分钟之内要把福音传出去。我很感谢哈，我写的这本书钱牧师帮我写序啊，写序，然后罗博士哈，利尼博士，他写了他怎么样用这三节经文带人家信主的一些见证啊，在里面书上都有。所以说各位，里面讲到很重要的是，你当然信主，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从医治开始，从安慰开始。在那个以赛亚书61:1啊，主耶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华用膏膏我，叫我传了福音好信息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以赛亚书后来路加福音也引用这段经文。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求圣灵膏我们，然后我们可以开始了，用医治用安慰来入点，让我们的这边的主要就是讲到你跟慕道友传福音，那个到底福音对他们有什么生活有什么帮助啊？生活有什么帮助？我这里面用最重要的经文约翰福音10:10，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都知道啊，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很多的记载啊，不管是在38年摊子，他都是什么，先把他的可以站起来啊，把那个褥子拿走，后来在圣殿遇到他，他才对那个人说你的罪得赦免了，以后不要再犯罪。好，在那个圣经里面啊，在那个马可福音里面也是讲到啊，有4个人把一个朋友从台从屋顶把他放下去，他把病医好了，耶稣后来也是对他说你的罪赦免了。在很有名的很大家很熟悉的行淫的妇人的这个故事里面，那些人要把那些妇人用石头打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假如你没有犯过罪的话，你可以拿第一块石头先来打他。结果一个个走掉了，走掉以后主耶稣就对那个妇人说你的罪赦免了，不要再犯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传福音有很多的不同的进入，很多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讲的哈。各位弟兄姐妹，神安慰是我们的恩典，神不要白白的安慰我们，要我们得安慰以后去安慰别人的人。同时我们的患难不是白白受的哈，我们可以成为负伤的治疗者，使别人得安慰得救恩得拯救。很重要的是记得用我们的伤口去服侍别人，而不是用那些高言大志啊！你说信了主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啊？你不会怎么样怎么样，用我们自己的伤口像主耶稣一样去服侍别人。那当然我通常会说，假如你还没有信耶稣还没有信主的话，我就鼓励立刻接受耶稣，接受耶稣以后你自己会得安慰会得救恩，同时开始去帮助别人。好，我知道有一些还没有信主人到教会来，他们心里面很柔和，他真是想自己得到平安又喜乐，也能够去帮助别人。我不晓得哈，在座还没有那个信主的人，我通常我都会问哈， 啊，信主人请你举个手，信主人请举手，已经信主人请举手。 OK， 好，假如还没有信主的话，等一下你就把他带到我的面前来啊，我会去找你，告诉你三节经文15分钟。这个用这个方式里面的见证告诉我们，成功率60%-70%，甚至可以到到80%。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十二天我来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经文，也谢谢你保罗的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患难中得到安慰，得到安慰能去服侍别人，我们成为负伤的治疗者，让我们的这些福音的果效更加的有效。谢谢你也把还没有信主 的朋友们交你手里，让他们快快的信主，也得到安慰，得到拯救，能够去帮助别人。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